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家道不是耶匠，家道是按照战役凡阶战力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诗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走上皇运的出口。欢迎收听诗经与家道。
祝你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一次抽空收听诗经与讲道。有些人讲道的时候会很紧张，会很害怕，其实不止你我会如此。有一些在历史上被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一生在讲道上面都很紧张。比方说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公元1505年七月的某一个夏天，当年他21岁，他回到埃弗特大学的途中，突然遇到了一场暴风雨。当时有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巨雷就突然呢劈落在他身旁，他很害怕很惊恐。而在那个时候，他向上帝许愿，他要把握他的一生来做一个传道人。之后马丁路德的确也成为一位传道人，并且成为一个多产作家跟神学教授。他每个星期平均要讲4篇道，而每一回他面对讲坛，他总是有一种恐惧震惊的心情。在教会历史的记录里面，有一次马丁路德就跟他的朋友说，我害怕站讲坛的程度超乎你想象。就我恐惧的心情而言，讲道对我来讲似乎是一种被强迫的，我必须被迫去讲道，我害怕讲道，然而讲道是我必须要做的，因为上帝呼召我。我的朋友马丁路德是一个害怕讲道的人，可是他愿意顺服在神的呼召底下。每一回上台讲道，他都一次又一次呢去面对他心情的恐惧，然而他顺服神，他勇敢地站在讲台上传讲神的话语。我期盼让你我面对讲台的恐惧不是我们拒绝传讲神话语的一个借口。马丁路德的故事成为你我的榜样。
道不道交，死不斩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台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坛的侍奉是真正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今天我们要进入诗经与讲道的第15课，要讲改进讲道的方法与技巧之事。关于本论的设计方法，我们谈完了引论，也谈完了结论，首尾都谈过了，就要来谈中间身体的部分。头跟脚都谈完了，就要谈身体了。而身体就是本论。同样呢，在谈第15课之前，先来复习一下第14课。上一回我和你分享了如何做成结论，我提到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信心的总结加呼召。我们通常以为结论就是信心的总结而已，不是呢，还要加上呼召。每一回都必须在讲章的后面有所呼召。呼召不是引人归主的一种觉知，一种呼吁而已，不止如此，呼召也是让每一篇讲章都赋予一个行动力的召唤，让讲章不再是一种知识的积累而已， 乃是一种神或世界，一种方向的支柱。让弟兄姐妹可以在周围的生活里面，在一生的生命当中，可以有所依归，有所行动的尊权。所以结论包含了信心的总结加上呼召。上一回也提到设计结论的方法，我提出有五个方法。第一就是复习法，第二是收稳味道法，第三是立正固舍结束法，第四是诗歌语音结束法，第五是经文复述法。所谓复习法，就是最后的时候你把所分述的大纲分段的重点做一种秒看式的整理，让弟兄姐妹可以清楚地掌握整篇讲章的构架。那么收稳的味道法，就是在引言的部分用文句开始，那么最后在结论的时候把答案给弟兄姐妹。第三种方法是立正固舍结束法，在最后讲一个相称的故事或者见证来结束。第四个是诗歌语音结束法，在最后的时候如果有相关适合的诗歌或是诗册，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呼应来结束。第五个就是经文复述法，在过程当中因为已经改进过了，每个大纲重点都讲改过了，那么可以带弟兄姐妹再回头读一次在最开始所读的经文，这是很好的一个结论的方法。好，讲完这五种方法以后，上一回我提到设计呼召的方法，也举例法、问句法还有二合一，就是举例加问句法，还有挑战法。总之呼召是很重要的，让我们输入一个观念，就是让每一篇讲章都有一个呼召在里面，让最后的结论都有一个行动的召唤在其中。而在这个行动的召唤里面，呼召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呼召是把讲章带到最高峰，第二个是要以尊崇神为目的。结论不是在高举人，结论是在高举谁呢？高举神。此外，上一回我也提到关于结论的四个提醒：第一是不要客气，第二是不要讲笑话，不要轻浮；第三是不要做让听众分心的事情。比方说，有许多人时候，我们喜欢在最后的时候看表，或是还没有讲完就把圣经合起来，或者拿起程序单来看，这都是很不好的小动作。尽量不要在最后做结论的时候做这些让听众分心的事情。最后第四个提醒是避免千篇一律，不要让结论总是一成不变。好，以上呢就是我很言简意赅的把上一次第十四课的课程简单的与你复习一下。现在我们进入第十五课，改进讲道的方法与技巧之四，关于本论的设计方法。在这一课当中，我会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大的部分就是设计大纲的六种方法，设计大纲的六种方法。第二个部分就是重拾本论的四个方法，重拾本论的四个方法。以下我们先就设计大纲的六种方法来做说明。第一种方法叫做三合法，三就是一二三的三，合是人可合，合为为合，如何的合。这三合法呢，就是合为、为合跟如何。首先你要找到这段经文当中的主题，然后再把这个主题套到合为、为合、如何这三个合里面，来做成三段大纲。比方说马太福音十五章一到二十节，在那段经文当中提到主题是真正的洁净。当时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固守古人的遗传，很重视外在洁净的礼仪，却忽视内在心理的洁净。好，所以你抓到这段主题是真正的洁净，那就把这三合套进去， 第一个大纲就是什么是真正的节俭，何为真正的节俭。第二段大纲就是为什么要节俭。第三段大纲就是如何这么做才是真正的节俭。而这三合呢，你都要从经文当中找答案。而这个三合法也是最简单，是我常常使用的一种设计大纲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叫做步步高升法。步步高升法就是好像走楼梯一样，每走一个好像更加的开阔，并且在前一个大纲的基础上面更上一层楼。比方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43节，那位十字架上的强盗，有一牧者用这段经文做三段的大纲。第一段大纲是你要在乐园里了，第二段大纲是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第三段大纲是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从第一点到第二点到第三点看到有层次，从你要在乐园里了到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到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每个大纲都是更上一层楼，所以这种方法也是很好用的。第三种方法叫做分门别类法。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就常常使用分门别类法。比方说耶稣撒种的比喻，耶稣就把人的心分成四种，有在路旁的，有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有在荆棘里的，以及好土里的。这种分类很简单并且相当深道，可以吸引人。所以如果某一段经文适合做这种分门别类呢，你也可以来做一点整理。比方说像我讲到的路加福音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你可以用那段经文把强盗还有祭司利未人或是撒玛利亚人做分类，这三种很典型的分门别类的人做一个整理，成为分段大纲。还有比方说犹大书第11节也是很典型的可以使用分门别类法的。犹大书第11节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那么你就可以定一个题目叫做三种当躲避的危险。你我有三种当躲避的危险，第一就是该隐的道路，第二是巴兰的错谬，第三是可兰的背叛。这就是很典型的可以使用分门别类法。第四种是因果关系法。因果关系法比方说在列王记下第5章15节到27节，在那里主题是基哈西的贪财。基哈西的贪财题目可以定成不要效法基哈西的贪财，也可以分成四点大纲使用因果关系法。第一点是列王记下5章15节到20节谈到基哈西贪财的原因。第二点是基哈西贪财的动机26节。第三点是基哈西贪财的行为21节到26节。第四点是基哈西贪财的报应26节到27节。这就是以因果关系来做一个奖章大纲的结构。第一点基哈西贪财的原因，第二点基哈西贪财的动机，第三点基哈西贪财的行为，第四点基哈西贪财的报应，最后再以基哈西这个负面的例子来劝勉弟兄姐妹不要效法基哈西贪财。再来第五种方法叫做灿烂宝石法。我们知道宝石是很灿烂的，而宝石呢每一个切面都是光彩夺目的。而这种方法也可以应用在撰写大纲的上面。比方说主题是像耶稣，学像耶稣，那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学像耶稣。第一点学像耶稣的眼，第二点学像耶稣的耳，第三点学像耶稣的口， 第四点修行耶稣的手，第五点修行耶稣的脚，最后一点修行耶稣的心。我们看到修行耶稣是一个中心的主题，然后从不同的切面，从圣经当中耶稣所看到的，耶稣所听到的，耶稣所说的，耶稣所做的，来修行耶稣。这就是禅那保持法。好，最后一章第六章叫做加强记忆法之类的大纲，其实我们都是有耳闻。比方说有一段经文的主题，它的题目是一个蒙恩的基督徒，它最重要的三件事。一个蒙恩的基督徒，它最重要的三件事，它的经文出处是引论到十个麻风的病人被主医治，只有一个回来，另外九个没回来感恩。结果这个大纲很有意思，他的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要感恩，第二件重要的事还是感恩，第三件最重要的事还是要感恩。只想抓住一个经文的主题，然后三个大纲都是在重复，这种方法可以加深听众的印象，也是很好用的。好，所以以上我介绍了六种设计大纲的方法。第一种是三合法，第二种是步步高升法，第三种是分门别类法，第四种是因果关系法，第五种是灿烂宝石法，第六种是加强记忆法。欢迎你继续收听诗经与讲道。好，接下来我要讲重拾本能的四个方法。我们知道了设计大纲的六种方法，知道骨干如何搭建起来以后，那么这个肉的部分也是很重要的，不能够只有骨干而没有肉。那么肉呢，就是要重拾本能了。如何来重拾本能的方法有四个，第一个是改设，第二个是论证，第三个是立证，第四个是引用。首先第一个重拾本论的方法就是改识了。改识圣经是本论最重要的任务，也是重拾内容的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就是改识圣经。改识圣经有几个需要留意的事情。第一个是只讲结果不讲过程。有许多时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有一些传道人喜欢把他所下苦功的每一个过程，把经文的结构分析，把自己研究他怎么查字典，然后怎样的过程，把每一位学者有四种立场，他后来为什么决定这种立场，他把整个过程都讲出来。讲道的解释是不需要，讲道的解释只需要讲结果，不需要讲过程，这是你我需要留意的。当你已经决定了某一种改进的立场，那就只要很平常的改善那种立场就可以了，不要把别种立场也扯进来。所以改善上面要留意只讲结果不讲过程。第二个，要避免用太多的时间来引经据典。有些传道人在改善经文上面，他可能读了很多的参考书，他说某某这么说，谁谁这么说，约翰斯托这么说，然后摩根这么说，斯布珍这么说，光是那一节经文谁这么说就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不是说不好，而是要避免太多的时间来引经据典。好，这是第二个关于改识方面的提醒。第三个关于改识方面的提醒，就是要练习去叙述经文。有的时候我们在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在叙述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在改进了，这是你我需要熟悉的。怎么样用音调的抑扬顿挫跟轻重缓急来强调经文的重点，我示范一次。比方说我们翻开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好，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在这里呢他倒要听从父母，可是当你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的时候，你可这样说，你们作为你呢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种读法， 可是你也可以透过抑扬顿挫跟轻重缓急来叙述当中顺道在改进了。比方说你们做儿女呢，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你就发现跟前面一种读法，跟刚才所读的方法是不一样了。我强调你是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我在叙述的时候也是在改进。我透过抑扬顿挫、轻重缓急，强调经文的重点，就是在主里听从父母。如果父母亲拿棍子要把你打死，父母亲要犯了杀人的诫命，这个时候你就不可以让父母亲犯这样的诫命，你必须要走开，需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合乎真理。听从父母是要在主里面，是要合乎真道。当父母亲违反真理的时候，比方说强迫你去拜偶像，你是不能够拜偶像的，你必须透过一些圆融的方法跟和缓的态度来拒绝父母亲类似这样的要求。所以当我在叙述经文的时候，也有重点的强调在解释上面。你要学习如何练习去叙述、去表达经文，借由叙述的过程融会贯通的将重点强调出来。有一些人他是叙述的高手，他可以把一段经文用融会贯通的方法，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重新表达，这是很好的。好，关于解释呢，第四个部分就是你要解释名词。名词有些在经文里是比较难懂的，需要你我去解释。那么解释的时候，有时候需要举例子，也是很重要的。比方说马可福音，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的十六节，提到耶稣洁净圣殿。而耶稣洁净圣殿的这个行动部分，其中一个就是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为什么呢？耶稣管太多了吗？为什么有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都不行呢？你需要做一些解释。那这个解释有时候需要举例。比方说我的一个朋友，他们家的后门对面是牛肉面馆，因此每一回有客人来的时候，我这个朋友就很有意思，他不去面馆买面了，就直接把后门打开，然后用大嗓门喊一下，说来两碗牛肉面。不一下子两碗牛肉面就来了。从后门来的很方便，人就是喜欢方便，喜欢有捷径。我这个朋友就是如此。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六节也有点相关，因为当时比方说圣殿有许多的门，圣殿的东边跟圣殿的西边，距离在西边跟东边各有两户人家。西边这个人家想到炒菜的时候没有叉子怎么办，又懒得买，或者是没有钱买，或者是不方便买，于是就直接穿过圣殿，然后到东边的朋友借一把叉子，然后再从圣殿东边的门穿过圣殿回到家里面。照理说是不进钱的，你应该是绕过圣殿到东边去借，再绕过圣殿从东边回来。可是呢，当时就有许多人随随便便拿着器具从一方圣殿的门穿到另一方圣殿的门，把圣殿当作一个捷径。这就是刚才所说的在充实本论的解释部分，我们需要解释一些名词，甚至解释一些句子，有的时候用一些举例的方法来帮助弟兄姐妹，这也是充实本论的一个方法。好，第二个方法呢，充实本论的第二个方法就是论证。所谓论证，就是证明和辩论。这两部分相当的重要，在本论的部分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论证，有一个清楚的逻辑，有四个方法来帮助你论证。 第一个是解诊论证法，就是将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解诊，还有对真理的体会，然后来印证你的本论。当然我不是很鼓励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有一个危险，就是以个人的经验作为一个主导的出发。那好，第二种论证的方法就是归纳法，耶稣自己也常用归纳法，比方说耶稣从不同的事物当中归得到一个一般性的结论，然后再从这个一般性的结论里面再应用到每一件个体的事物上。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是很典型的归纳法，耶稣要门徒看那些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也让他们去看一看野地的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这些花也不劳苦也不纺线。所以耶稣就有这个归纳法，就一般的观察所得到的结论再应用在个体上面，再应用到人上面，再应用到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上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并且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也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难酬一天当就够了。这就是典型的归纳法。那第三个方法就是类似法的论证，这是一种很好的充实本论的方法。比方说我们知道柱石跟人是不一样的，柱子石头做的柱子。那加拉太书第二章九节跟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彼得都被称之为教会的柱石。彼得是人，跟柱石是不同的，可是有哪一些地方是相似的呢？就可以做一些改设。比方说柱石是在房屋当中作为支撑很重要的一部分，没了柱石整个房子就垮下来了。用这个类似法可以改设一种观念也是很好的方法。再来第四章是演绎法的论证。演绎法的话是使用已经有一个普遍性的真理，然后再来推演到不同的层次做应用。比方说第一点，圣经是真理，已经有一个演绎的结论了，然后再推演出有某一个教义出自于圣经。第二点，第三点，所以这某一个教义它也是真理，这就是演绎法的一个方法论，你可以来应用在本论的有关论证的部分。好，充实本论的四个方法，第一个是改设，第二个是论证，第三个是例证。有时候在本论当中需要有一些例证，例证就好像窗户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的是演绎法、归纳法、解证法、类似法，不一定用例证法，因为例证在里面要很小心，例证像窗户一样，一个没有房子的窗户是很沉闷的。好，最后是第四个方法，就是应用了。应用怎么应用在生活里面，我想这是你我需要强调的。司布真就说了，当应用开始的时候才是讲章真正开始的时候，可见应用有多重要。不可以在解释圣经本论里面没有任何的应用，跟生活没有任何的关联。应用也是我们通常花时间很多在思考你这段经文如何应用在生活里面，比方说举例，这也是蛮好的方法。好，弟兄姐妹，以上就是第十五课的内容，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